好，今天我们看的是旧约概论，我们讲第七讲啊。今天讲义比较多一点啊，我们会多一个表格，大家注意到一个表格哈，在第三章里面哈，然后还有地图。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啊。以色列历史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啊，我们读圣经有一大篇幅都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啊，我们读先知书啊，我们读先知书，如果以色列历史能够熟一点的话啊，你就对先知书的背景就会有了解啊。那我们中国历史大家都很熟悉吗？中国历史都不怎么熟悉，那我们怎么去读以色列的历史啊？还好以色列历史并不是很长啊，中国历史有5000年，以色列历史有几年呢、啊？以色列历史也很长啊，大卫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有3000年啊，3000年前，比孔子还早，对不对？
那从创世到现在的多少年？
从创世的话，创世看你怎么定义哈、啊。那亚当是在创世之后几天被造的？
第六天
哈、啊。那亚当现在离我们有多久的时间？你知道以色列历史，以色列有个纪元，我们也有纪元，对不对？我们现在是2018年，对不对？我们2018年是从耶稣基督诞生之后这样算起。那犹太人的话，他们算的历史是从亚当生下来的那一天算起啊。亚当生下来的那天是哪一年？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在今年的犹太历史几年？
五七七八
哈。我们讲5778年，为什么说5778年？就讲到神创造世界就在5778年之前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历史啊。可是我们再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建国的话，他们是从摩西开始，对不对？他们出埃及，神跟他们立约，那个时候才有以色列。之前有没有以色列？之前没有以色列，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以色列是雅各的后代子孙，然后成为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如果算起来的话，是从摩西开始啊。摩西大概是在我们中国的商朝啊，商朝西元前的1446年左右啊，所以是1000多年的啊。那可是我们在讲到摩西、大卫哈、啊，大卫的时候是大概在西元前的1000年左右。我们上礼拜不是查到这个扫罗作王的时间吗？是西元前的1050年啊，大概这个时间其实不是那么精确哈，1050年左右哈。然后之后大卫作王大概在1000年，对不对？啊，他定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大概在3000年前啊。那另外我们再看到的是所罗门之后又作王40年啊，那之后呢这个王国就分裂了。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这个表格，我们看到这个表格，这是讲到以色列诸王啊，列王。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列王记，之前的是撒母耳记，对不对？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下是讲到以色列的大卫啊，还有扫罗、大卫的故事，那是一个联合的王国，统一的王国。那列王记开始就提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啊，所罗门他做王。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时间上来讲啊，他就接续大卫啊，接续扫罗这样下去。那一直到他儿子啊叫做耶罗伯安即位的时候啊，这个国家就分裂了。那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西元932年。所以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我给大家整理哈。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表格里面看到哈，犹大的国王有吗？然后旁边有个纪元前的932年，然后每一个王他有个挂弧，挂弧的意思就是他做王的时代哈，做王的时间啊。第一个王就是罗伯安，在西元前932到916年哈。啊，后来有一个亚比央、亚萨啊，一直下去，一直到最后一个王，第20个王叫西底家。所以这是列王记所有的王他的记载啊。也就是说，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南国，一个叫北国啊。我们中国历史也有分南北朝，对不对？那这个是南北国，南国就是犹大。犹大总共有几个王？这边 看到有20个王啊。那在旁边那个叫以色列北国啊，有没有？北国的第一个王叫耶罗伯安啊，然后他也是932年开始做王啊，一直到911年，然后接下来有好几个王下去哈、啊，你算算看，总共有几个？
19个
啊，最后一个王叫何西亚，何西亚哈、啊。那北国是王于亚述啊，犹大是王于什么？巴比伦哈、啊，这边所以记载他纪元的那个时间，所以记载纪元的比较容易记，对不对？如果你记载是谁做王几年几年，那就不好记了。我不晓得你们以前念历史的时候，念中国的历史啊，你们是念是什么？西元前几年吗？我们在台湾读中国历史的时候，譬如说现在是汉武帝啊，汉武帝做王，对不对？那做皇帝嘛，那他什么时候哪一年派卫青去征讨匈奴？不已经忘记了啊，他有他的年号，每个皇帝都有他的年号啊，好像是元首不到几年，对，你们大家都忘记了啊。唐太宗记不记得唐太宗？唐太宗他的年号叫什么？
贞观。
贞观，哎，不错不错，我们当中有学问的哈，贞观哈、啊。那基督教到中国的年代是哪一年？贞观好像贞观9年那样子啊。啊，所以这唐太宗，那到了唐玄宗，我们大家比较有名的可以记得啊，唐玄宗他的是什么？开元啊，之后变成天宝啊，开元跟天宝两个年号，所以每个皇帝他都有他的年号啊。你这皇帝一继位的时候就几年几年啊，康熙几年，乾隆几年，对不对？我们以前在念都是这样念。那可是我们的概念就是说，他到底是绝对的，我们这个都是相对的啊。所以以前我在读历史的时候，觉得说唐朝好像是不久之前的一个哈、啊，因为唐宋元明清嘛，只有几个嘛。我也是西元1000年之后的，啊，之后才发现唐朝其实是在西元大概600多700年的时候，啊，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年代的话，有时候相对的有时候会搞不清楚啊。那我们在读《列王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记载的年代也是一样啊。这个王做王的时候。他做王几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做王几年发生什么事，所以南国跟北国之间的关系就是，比如说罗伯安做王几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他做王在第几年的时候，拿达他另外一个王北国的王拿达就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如何如何的，所以他们的年代就这样相互交互对照，交互没有一个绝对的啊。那现在我们只是把它做一个整理啊，做一个表格，让这个表格有它相对的一个年代，也有一个绝对的年代。那绝对的年代就是在纪元前的这一部分啊，大家看到这样子啊。然后还有我们读《列王纪》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先知，有很多的先知啊。那先知他为神说话啊，把一些事情跟这些王说，真跟这些国家讲啊。甚至有谁要做王的时候，都是神透过先知把它宣布出来的啊，所以这边有讲到有这些先知哈、啊，所以当这两个国家分裂的时候，你看到南国有南国的先知有很多啊，所以你们在读《列王纪》上下的时候，这些人名你们都可能可以读得到啊。然后北国的先知有哪些啊？有些是没有名字的啊，这只称为神人。你会发现北国的先知比较少啊，南国的先知比较多，但是北国有几个大名鼎鼎的先知。一个是以利亚，一个就是以利沙啊，所以我们看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它其实是在北国，它不是在南国啊。那南国的这些先知，我们可能都很不熟悉哈、啊。那下面的这些先知的名字，你可能就很熟悉，看到有个以赛亚，有没有？弥迦、约珥、哈巴谷啊。我在写这个先知的时候，有做个夸弧，有没有？然后给他用粗体字，这代表他是。书写的先知啊，先知有两种，一种先知叫做行神迹的先知，传讲神的话，可是他讲的话并没有把它记录下来。那有的先知是传讲神的话啊，也会行神迹或怎么样的啊，但是他的话被传下来，被记载圣经上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些啊，先知有以赛亚，你看到以赛亚啊，那在下面有耶利米啊，有但以理，有以西结，这个就是比较大的先知，他的篇幅比较大。啊，也有一些篇幅比较小的啊，像弥迦、约珥、哈巴谷啊，这个后来我们会讲小见识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些。所以他们这个，你看到这些先知他的年代啊，跟那些王的关系，以后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他是在 那个时代的时候他成为先知，他对那个时代在说话啊。所以有的先知是在这个亡国之前啊，以色列跟犹大被灭之前，他就在那边做先知，像以赛亚，对不对？你看到以赛亚，这个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南北国都还在啊，弥迦啊，我们看到那红、厄巴迪亚这些，他们做先知的时候，这两个国家还在。那可是到了约珥，到了哈巴谷的时候，你发现啊，北国已经不存在了啊。那一直到这个但以理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南国也就灭亡了。所以后面你看到三个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这三个先知都是被掳之后的先知啊，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如果能够对这个年代能够有认识、有了解的话，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啊。你读列王记的时候，你可以看这个表格。那另外一个，你看它翻过来就是他们的地图啊。这个地图，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哈，那原来原稿是彩色的哈，所以我们印的是黑白的，比较不清楚。但没关系，大家看到那个大海，大海所指的就是地中海啊。那这个字都很小，没关系，反正就是两个国家哈，一个是在北部，一个是在南部。那南部称为犹大，北部称为以色列哈。以色列有十个支派，原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十个支派他们后来就分裂了哈，成为北国。那剩下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便雅悯，他们就成为南国啊。为什么是犹大跟便雅悯呢？大卫是哪个支派的？
犹大
支派。便雅悯呢？有谁？扫罗。好，那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哈。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便雅悯跟犹大，是因为扫罗做王哈，那犹大这个大卫也在那边做王啊，还有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属于便雅悯这个区域啊。那后来他们定都在耶路撒冷啊，所以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组成啊，你看到这边以色列有十个支派啊，犹大有两个支派，它的范围一个在南部，一个在北部。首都呢，一个是耶路撒冷啊，这个有名的。那北国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啊，你听过撒玛利亚啊？在新约的时候有提到撒玛利亚啊，井边的妇人，对不对？撒玛利亚的妇人啊，那他们有些敌国哈、啊，那这个北国的主要的敌人是亚兰哈、啊，亚兰就现在的叙利亚，它在北部啊。那还有东部的，我们看到东部的国家就是摩押跟亚门，所以摩押、亚门都分别跟犹大跟以色列哈、啊、都有征战。可是亚兰一般来讲呢，只跟北国打啊，因为这个犹大没有跟他直接接触啊。所以我们听到亚兰在列王记里面提到很多的亚兰啊，亚兰王谁哈薛，亚兰王啊谁的这些，那他们啊最主要的为什么是以色列的敌人？因为他们是交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其实大部分所记载的，我们所看到的比较多的啊，是北国的历史。所以你看到以利亚、以利沙，对不对？以利亚跟以利沙其实他们就是在北国啊。那他们的宗教的信仰来讲的话啊，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们分裂成两个国家之后呢，本来祭司列位人散居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啊，那可是这个他们分裂之后呢，这个北国的王，第一任王叫耶罗波安嘛，他很怕哈、啊，很怕这些祭司列位人啊，他们的心归向南国犹大啊。所以他就叫他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神，因为圣经不是讲到说律法说哈，你要到神的殿去朝见神吗？你不要到那边去朝见神，你们要去敬拜神在哪里呢？我们这里就有了啊。所以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哈，一个是在伯特利，一个是在但，两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地图上面啊，上面有个但字，有没有？那个但哈是以色列的北界，然后一个伯特利，有没有？伯特利就是以色列的南界，他们交接那个地方，金牛犊所盖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地方啊。我们读的时候只读到这个文字，但是你看到这个图你就知道啊，就是说你们整个国家你们不必到南国那边去敬拜神，这边就有了祭司哈、啊，所有的祭司利未人都逃到这个犹大那边去了啊，但是没关系，我从设立一个祭司给你们啊。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就把祭司本来应该是亚伦的后代，对不对？跟亚伦的后代都跑光了怎么办？ 没关系，还有其他人的后代，所以他就找了其他人好来做祭司，啊，所以他们所立的祭司不是亚伦的后代，那他们也不是在圣殿敬拜神，他们是在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拜金牛犊哈。那南国犹大呢，他祭司立位人都归犹大啊，那耶路撒冷那边也有圣殿。那所以敬拜的地方他们在圣殿，可是所罗门王他又盖了一个叫做丘坛，你们听过丘坛啊？畸变的丘坛，丘坛所讲的是高地，很高的地方啊。他们在那边也在那边去敬拜别神，所以有时候他们远离神的时候，他们没有在圣殿敬拜神，他们到畸变的丘坛那边去祭拜别神哈。所以大致上情形是这个样子，这南北国分裂的地图啊。然后下面你看到亚述跟巴比伦啊，这个原图也是彩色的，所以这个也是不清楚。大家看到那个大海啊，大海所指的就是地中海啊，那这边就比较小一点了。大家看到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就是南国跟北国的位置跟它的首都哈。那看到亚述，亚述帝国啊，先是亚述帝国在这个中间的部分，还有一个巴比伦，有没有啊？巴比伦跟亚述是两个不同的帝国。亚述先兴起啊，它变成一个帝国，帝国的意思跟王国不一样啊。王国是一个民族所组成的，帝国呢是指的他把其他的民族给灭掉了，给并吞了啊，就成为一个大帝国。就像是我们说中国统一是在秦始皇的时候，对不对？秦始皇之前呢有很多的国，很多的诸侯，对。所以我们讲帝国的意思就是说他这并吞了很多的国家，成为一个很大的这个帝国。所以亚述先兴起啊，然后他就攻陷了这个当时附近那个地方，那他也把北国给灭了啊。那北国给灭了之后呢，他就把以色列人啊，十个支派的人就把他移到这个亚述那边去了啊。所以看到那个黑线其实是一个路线，把他们移到这个北方去了。所以这些人是北国，他们被掳到亚述的情形是这样的啊。那后来呢，过了一百多年之后，巴比伦兴起啊，巴比伦在南部。其实亚述跟伊拉克都是，对不起，亚述跟巴比伦都是在现在的伊拉克。如果你看伊拉克的地图啊，这边有两条河，有吗？两条河，两河流域啊。那这个现在的巴比伦是靠着比较南部的，那亚述呢是靠北部的。所以现在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这个伊拉克的话，可以看看那边的废墟哈。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曾经参加伊拉克战争，我说哎，你有没有去哪里哪里？哎，他都去了，亚述那个尼尼微他也去了啊，所以很有意思啊。那巴比伦他兴起之后，他要把亚述给灭了，所以他的这个帝国范围更大啊，那甚至到了非洲那里，到了这个快接近欧洲那个地方去了啊。那后来呢，他也把南国也灭了啊，那把这个百姓就掳到巴比伦去了啊，所以情况大致上是这样啊。那再来我们再翻过来看这个列王先知表啊，那我们再讲到这些王啊，王的历史啊，那有些是好王啊，我们现在的总统是好总统还是不好的总统？对对，总统就是王嘛，对不对？在过了几年之后才发现这个总统很糟糕，对不对啊？林肯是不是好总统？林肯在历史上就认定是好的总统啊。美国有几个好总统？那如果你啊，华盛顿还有谁？林肯还有谁？雷根、里根，你们看到那个总统像啊？在那个有一个地方，南达科达。South Dakota 那边哈，四个总统的像，他这个人本来很有野心，他要把所有的总统都把刻起来，后来刻了四个的时候都刻不下去了，他只做了四个哈，他只做了四个，那四个考试，你们这些美国人啊，哪四个总统啊？华盛顿、林肯，还有谁？杰弗逊，还有罗斯福，罗斯福。哪一个罗斯福？大的还小？大的罗斯福哈，他为什么选这四个哈？有他的意义哈。华盛顿是开国立国哈，这个第一任总统，当然他一定要有在里面哈。为什么是林肯？
南北战争
，因为国家要分裂了，哎，林肯把他哎让这个国家没有分裂。那为什么是这个杰弗逊？ 他宪法哈、啊，哇，这个这边有个历史墙，告诉你啊，宪法的起草人，还有一个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买了路易斯安那，你知道这个，他买了一个路易斯安那的这个 purchase， 就是把路易斯安那的那个这条河密西西比河，就是跟法国买过来了，买了之后怎么样？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不知道是谁的地啊，所以他就派人去这个去探看这个路嘛，不是派了什么？路易斯跟那个克拉克啊，两个去嘛。后来哎，真的是到了太平洋这边，所以发现哇，这边都是我们美国的土地啊。所以虽然是买了这个密西西比河，可是土地扩张到哪里去了？扩张到太平洋去了。功劳大不大？功劳很大，对，所以要记上一笔哈、啊。这个达克达又不是他的话，也这个州也不是美国的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哎，这个杰弗逊他也放在里面。哎，为什么是罗斯福呢？罗斯福他是对于这个，对于国家公园特别有心哈、啊，所以他在推动这个啊，所以他对这个环境保护，对于国家公园，所以这个四个总统像，它就是一个比较自然保留的地方啊，所以他把记上一笔。其实对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小罗斯福更厉害啊，他是这个二次大战是靠着他，但是那个总统是大的罗斯福哈、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个王好不好，你要看他的历史这个盖棺定论哈、啊。那列王记写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盖棺定论哪些王是好王，哪些王是坏王。所以你看到南国20个王，北国19个王，你看到有几个好王？好，我们先讲南国有几个好王。南国如果你们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我这边已经把你们列出来了，有8个好王啊，你们看到有一条线啊，一条线了、啊、哈。那这个就是好王，第三个、第四个、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十三啊、十六，这个都是好王。那好王呢，通常有一个条件，怎么样的王算是好王呢？是不是去打胜战啦，或者是做了什么好事呢？他的条件是，如果你是好王，就是你是遵行效法大卫啊。你知道南国他是大卫的后代啊，都是大卫的子孙。那就是效法你的主大卫，然后遵行主的诫命啊，然后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这些王为什么是好王？因为他是效法大卫啊。所以我们看到总共有8个，那也有一些王是坏王啊。那坏王他们甚至去拜偶像等等的，这个在列王记上下哈、啊，你们都可以看到。那北国呢有19个王，那有几个是好王？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好王呢？你就要怪谁了。第一个王叫耶罗伯安，对不对？那耶罗伯安做了什么好事啊？他就是拜金牛犊，对不对？做了那个金牛犊，他拜了金牛犊之后，以色列好，他接续他做王的有没有去把这个金牛犊给拆毁了？没有啊，不只是没有拆毁，而且是什么？效法，继续效法耶罗伯安所做的事情啊。所以都怪是耶罗伯安，就像我们怪亚当，对不对？哎，都是亚当惹的祸哈。所以北国没有一个好王，为什么没有好王呢？因为他们全部啊都是效法耶罗伯安去拜金牛犊啊，然后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那你看到在南国跟北国有一点不一样哈，看到有一个叫暗利王朝，有吗？然后耶户王朝，有吗？然后其他有画一条线，有没有看到？啊，一二下面有一条线，三四下面有一条线，第五有一条线呀，那是什么意思呢？哈、啊，你看到那个线的意思，就是说，这第一个耶罗伯安跟拿达，啊，他们是父子关系。那、啊、第三个巴沙呢？巴沙不是他的孙子哈、啊，巴沙是什么？篡位的哈、啊，所以这是篡位。所以耶罗伯安的王朝只延续了2代啊。你知道秦始皇他希望他的。这个子子孙孙千秋万世，他是第一个，他叫始皇帝嘛，对不对？然后他要千秋万世，一世、二世、三世、四世，结果他到了几世？到了2世就没有了，对不对？这有一点像这个，这只有2个就没有了哈。然后之后呢？哎，这个谁上台？
巴沙
哈，巴沙也是持续了2代啊，那就没有了。然后另外一个又篡位，叫新立的哈。新历持续了多久？
7天
然后被另外一个案例哈、啊， 这个案例，如果你们读的时候你们会读到这些哈，案例就把他杀了啊，他做王，他做了12年，哎，案例撑了很久，撑了几代，哎，四代啊，你们听到亚哈王，亚哈是不是很有名的？啊，这个亚哈他是属于案例，案例的儿子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有一个这个连续在这边哈、啊。可是亚哈后来他只持续了几代哈、啊，因为后来不是有一个叫耶户的兴起吗？啊，以利沙去告那个耶户，对不对？然后他就做王嘛哈、啊，那他就把亚哈家全杀了哈、啊，所以他又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朝代，新的王朝啊，耶户，耶户呢持续了五代哈、啊。还蛮多的哈、啊，所以最长的我们看到案例跟耶户，我们就把它这个分出来。所以你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其他的名字都不大熟悉啊。你看到亚哈蛮熟悉的，对，耶户、约阿斯、耶罗波安这个哈、啊，好像蛮熟悉的哈 啊，因为他们是比较长的啊。那之后呢，哈、啊、撒加利亚之后呢，又被篡位了，有个叫沙龙的啊。那他只做王一个月又被杀了啊，叫米拿县的啊，他撑了两代之后又被杀了，叫比加的啊，又撑了20年之后何西亚，这是最后一个王，所以这样看清楚吗？啊，所以这样子把让大家看到总共有9个王朝啊，有19个王，这是北国的啊，那南国的呢只有一个王朝，就是大卫的王朝啊，耶路关追溯到所罗门，所罗门上面是大卫啊，所以是一家子的人啊，那他们延续了啊，总共有这些年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年哈、啊，我们就可以看这个讲义了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列王记，有时候看不容易看，所以先让大家看看这个啊，看看地图，看看表格，可能大家都比较可以比较熟悉了啊。好，那因为我们是概论，讲到旧约概论，那现在我们讲的叫做分裂的王国，所以之前讲的是联合的王国，统一的王国，统一的王国总共有3个王啊，扫罗还有什么？大卫，还有所罗门啊，总共有几年？120年哈，记哈、啊。然后他们各做40年，对不对啊？各做王40年，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很好记了哈、啊。那所以我们看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啊。那之后呢就分裂了哈、啊，分裂那个年代我们就在这里讲哈、啊。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讲义哈。啊，以色列在所罗门时期国势达到鼎盛啊，因为所罗门后来他侍奉别神，神就使以色列分裂成南国犹大啊，那2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还有北国的以色列，另外10个支派啊，那两个的王呢，他们常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们神就使他们由盛而衰啊，然后由衰而败，最终灭亡了哈。啊，那在这段期间，南国的犹大哈、啊、当中，我们看神也兴起几个好王，我们看有8个好王哈、啊，他带来改革跟复兴。那在北国呢，神也不住的差遣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啊，南国也有，北国也有，北国比较有名的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啊，那呼吁他们的心归向神，可是他们仍旧不悔改啊，他们仍然去拜别神，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可憎的是，所以到了罪孽满盈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最后呢，国家就灭亡了啊，诚意被毁了，人民就被掳到外邦去了啊，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列王的历史啊，所以列王记，我们为什么讲列王记呢？因为是王的历史啊，他年代的计算也是以王为主啊，所以我们讲到现在美国的历史应该就是国家的历史啊，可是在以前，在王朝的时候，国家的历史就是谁的历史？就是帝王的历史啊！你这个帝王表现很强的话，你国家怎么样？就很强。那帝王不好的时候，国家就衰弱啊！谁要负责？帝王要负责嘛！所以我们先看美国有没有强起来了。最近好像有点强起来了，因为这个总统好像比较强势。对，以前在奥巴马的时候，觉得美国好像很弱，对，常常被欺负，人家在欺负美国，美国好像都不吭声。可现在呢，好像大家看到美国都有点怕怕的，所以川普啊，特朗普这个起来，有点像雷根的时候啊，雷根一上台的时候也是一样，哎，美国怎么忽然强起来了啊？以前觉得是卡特在位的时候也是一样。好像是怎么样都很不顺利啊，啊，伊朗人质对这个威胁被欺负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可是雷根一上台就不一样了哈、哦，谁敢做什么坏事，他马上就去哈、啊、 去在那边去炸去干嘛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来讲是跟这个王带领的人有关系哈、啊。我们看圣经记载以色列的历史哈、啊，所罗门到王国的分裂，最终王国被掳，这些事它最主要是记在三卷书，一个是列王记上，一个是列王记下啊。之前有跟大家讲，原来它是一卷书，后来把它分成上下啊。还另外一个是历代志下啊，历代志上是讲到大卫，讲到那些家谱啊。那这段的历史大概有400年啊，大概有400年的历史啊。那其实王国的历史就是王的历史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列王记啊，为什么把这个王的故事讲得那么详细啊，他所做的事情，因为跟整个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啊。所以这个国这个王变坏的时候啊，神要惩罚，惩罚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受了，你要付出代价啊，所以整个老百姓都要付出代价。同样的，当这个国家的王啊，他兴起，他敬畏神的时候，神的恩典祝福也临到整个国家。好，那我们读列王记，现在的名字叫列王记，早期它的名字哈、啊、其实不是叫列王记，早期的时候希伯来圣经记得哈、啊、我们讲希伯来文圣经通常它的书名是你这卷书的第一句话，所以列王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卫王啊，大卫王年纪老迈，如何如何如何的哈、啊、后来，所以以前称列王记叫什么？大卫王啊，那现在就称为列王记啊。那过去他们其实是一本书啊，那其实它有它的意义在那里，你称为大卫王也有它的意义，对不对？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对不对？你如果做王能够像大卫一样，神就喜悦的啊。如果你不效法大卫，最后的结果啊，那这个国家可能就会衰败了啊。所以我们看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在那里。那他的作者是谁呢？啊，这个作者不详啊，我们只能说不详。有人说是耶利米啊，因为耶利米见证这个犹大的最后的王国。如果你看到耶利米书哈、啊，里面有最后的有几章哈、啊，是跟列王记下的后面几乎描述的是一样的哈、啊。所以有人说是耶利米写的，因为至少有这一部分是他写的。那也有人讲说，有可能是每一代哈、啊、都有先知把他执笔哈。啊，那后来这个东西就把它合并下来啊，把每一个年代所记载的事情把它合起来啊，那成为这个列王记。那它的年代呢哈、啊、就是从所罗门登基开始，直到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啊。那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如果我们看到列王记下啊，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啊。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最后一个有一个王啊，叫约雅金的，有吗？他被掳之后过了37年啊，在列王记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所说的啊，那他本来是被关在监牢里面，后来呢他又被再提出来了哈、啊、然后跟巴比伦王一同坐席吃饭啊。所以如果我们记载在这个时代的话，大概在西元前的562年左右啊，就是那巴比伦的新王起来啊，他被掳去37年，这个历史大概这样子算啊，所以大概有410年啊。所以这个时间啊，其实是有它的弹性，你讲大概就好了啊。它绝对的这个时间其实已经算不准了啊。那它的内容呢，它是描述大卫王之后呢，所罗门接续做王之后，王国分裂成南北国，那两国之间有恩怨啊，之间有恩怨情仇啊，还有列王之间的故事。那最后这两国分别亡于亚述跟巴比伦啊，所以列王记上下的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是历代志哈，你会发现历代志所讲的很多很像的，对不对？可是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哈，它的背景是一样的，内容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列王记的记载是以北国为主，你会发现哈，北国的事情讲的比较多，南国的事情都是轻描淡写哈。那他讲了很多有关先知的事，以利亚的事，我们为什么对以利亚那么熟啊？因为以利亚的事记载非常详细，还有以利沙，对吧？那但是你读历代志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以利亚、以利沙了啊！啊，以利亚、以利沙只有在哪里？只有在列王记啊！所以历代志你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比较多南国的记载，啊，南国记载的事情，以南国为主，而且他很多圣殿的事情啊，他讲的非常详细哈，在圣殿供职啊，那些立位人的班次啊等等的，哇，这边描述的非常清楚哈。所以他描述的重点啊，重心跟观点有些不一样， 那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两边对照来看啊，你就会更加的清楚这些他所要表达的东西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列王的历史的话，我们讲到作王的条件啊，就是神借着先知的口，他命定以色列的君王啊。这个以色列君王你要做王，其实都是在神的手中。特朗普为什么会当选总统，你们现在清楚了吧？还没有当选总统的时候，已经有先知说这个神跟我讲说他会当选总统，我们说怎么可能啊，不可能的啊。那我们看他只有那时候民调才2.5%，在很多共和党的人要选的时候啊，他排名是最后的。可是后来怎么样，民调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些人都被他打败。但后来怎么样，共和党推他选总统啊。我们想说可是跟民主党还是不能比啊。啊，我们到了选举的最后一个礼拜，民调差了10%+啊，我们想说已经输了啊。那可是呢，先知讲的话又是那么斩钉截铁，他说神告诉我了，神在6月6日的时候就告诉我了，6月6日就是什么日 ？D day 啊，这个诺曼底登陆啊，是反攻的时候。那神说，这个过去奥巴马总统当政的时候，有很多做了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那神要拣选一个人，好，那这个人呢，就像是古列王一样啊。古列为什么做王？古列为什么能够把巴比伦给灭了？他是波斯王啊，也是神所高的啊。圣经上讲神所高的，古列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以赛亚都已经讲了有这么一个人了哈。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要出一个命令，然后叫什么？叫这个以色列回来建殿啊。我们现在都好好的，那时候以色列北国也在，南国也在，怎么会有古列啊这个人出现在200多年前啊？可是神已经先认识他了啊。所以川普呢，神没有在200年前讲这个事，在1年多前讲这个事情啊。那透过先知说神他是我所拣选，说高的，就像古列一样，虽然他的品格不是很完美啊，但是因为他的特质，他这种特质是什么？是商人的特质，很厉害的啊。你要选总统啊，你要选一个道德品格高尚的呢，还是品格差一点可是很有能力的？你们自己想一想好了啊。当初我们台湾在选马英九当总统，就是说哇，他这个人就是品格标准都高标准非常好啊。可是干了2任之后，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好像是能力不行啊。所以我们到这个真的是很难拿捏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使用川普有没有他的意义？有他的意义哈。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啊。这个以色列建国现在几年了？
70年。
1948年以色列立国啊。那美国大使馆移到哪里去啊？移到耶路撒冷。这个事情我们想说怎么可能啊，以前想都不会想的啊。特朗普就做了这个事情，而且选定在70年啊。虽然发生一些暴动啊，这些秩序的发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都在神的手中。中国美中贸易战为什么会开始发生，这个我相信也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我们在讲的说啊，这个王的设立都是神所定的啊。当初耶罗伯安对不对，北国那个王也是神高某他，你就是要做王啊。如何说耶户也是一样哈，神高耶户，然后把亚哈家族全灭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的命定都在神的手中啊。那同样的哈，我们看王国分裂之后，神让大卫的后裔继续在南国做王啊，但是他就任凭北国王位更替啊，弑君篡位，出现很多短命的王朝。刚才我们看了啊，那做王的条件啊。这个效法大卫王，列王记的起手是大卫王，他是合神心意的王，遵行神的道啊，遵守律法。神对每一个王的要求就是你要效法大卫，如果你是效法大卫的话，你就是好王，你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当然有些好王后来哈，你知道晚节不保，就像所罗门哈，你前面做好事，可是后来可能离开了神也有哈。所以真正的好王其实不多哈，大概有2-3个这样子。那其他都是不是完全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北国为什么他们有好王，因为他们都效法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是北国的第一个王，他做金牛犊啊。那他后来使后来的王跟百姓都陷入网罗啊。所以为什么北国19个王里面没有一个是好王，他们都效法耶罗伯安啊。可是神的恩典还是在他们身上， 那个最那个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不是在南国，是在哪里？在北国哈。所以我们看这个神有他的恩典，还是在以色列当中哈。那另外一个我们读的时候会读到有个先知的角色啊，很重要，跟王这个不相上下啊。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先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很多王的被废被立哈，都是神透过先知传达的啊。如果先知不讲话的话啊，大家不敢造反。你知道耶户为什么敢造反吗？啊，以前讲的造反，你敢造反吗？啊，你有这个念头都不敢，这个念头马上这个可能就被杀头哈。可是耶户后来怎么样？他敢造反，为什么？因为先知派一个人哈，派一个人给他高牧，然后先知跟他讲说，一个先知的门徒他说，哎，你年轻跑得比较快，我跑得比较慢哈，所以我叫你去。然后你高了耶户之后呢，啊，然后呢，赶快跑啊，我比较老，跑不动。然后呢，这个，所以那个小先知就这样子高牧之后，然后他就跑了，他就说了一句话啊，耶和华要高你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就跑掉了。这个事情。消息可不可以走漏？不可以走漏啊！追他啊！哎，已经跑掉了啊！那就算了吧啊！那这个事情他就一讲出来，说那个刚才那个冒失的小子啊，小伙子，他干嘛？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没说什么，他只是说啊，神高我做以色列王，大家很哦，赶快跪拜。这有点像什么陈桥兵变，对，赵匡胤，这个黄袍加身，对不对啊？大家要不要支持他？没有人敢不支持啊，所以大家都这样子支持耶户啊。那也是透过先知，他已经传达神的话了之后，他才敢讲，嗯，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功啊。但如果没有先知来保证的话，哇，你要篡位，这个要付很大的风险啊。所以这段期间，我们看到先知有行神迹的先知哈，还有就像以利亚、以利沙这个最有名的哈，那也有话语的先知，刚才我们讲啊。有后来的我们看四个大先知，还有十二小先知，一直到被掳的时期啊，那被记录下来成为旧约圣经的重要的信息，都跟这个年代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历史，不要小看这个历史啊。那这个先知的角色啊，第一个他是传讲神的话，那在旧约的时候，神用各种方式对啊他的百姓说话，那当以色列诸王和百姓离开神的时候，神就差遣先知警告他们，说一再一再的有先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把这些先知的名字背起来，但是可能大概就是这两个比较有名的，其他也有几个比较有名的，你们可能也要记起来了，像示玛雅这些。那但是没关系，大家看过去就算了。那另外一个先知有个角色，他是护卫以色列的。怎么说呢？如果你的国家里面有了先知的话，好不好？我们想现在的话啊，你打仗的话需要什么？需要知道消息，对，探听消息。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高科技时代，对，我们都有很多的信息在网络里面，对，网络有没有网络间谍？有网络间谍，所以你在做的什么事情都知道，对。可是以前呢？以前不知道。如果你现在知道的话，哇，你就知道你部队的调动啊，你知道。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为什么会被打得那么惨？他在情报工作就完全的失败了哈，都不知道共产党的军队的调动，可是国民党军队的调动都被共产党掌握住了哈，所以很奇怪，为什么这么我们到哪里这炮弹就打到我们这里来？怎么搞的？我们想偷偷的去，怎么还是打到我们这里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哈。那我们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不知道怎么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如果有情报的话就很重要了。所以以色列跟亚兰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呢，这个亚兰他们军事这边行动的时候，忽然怎么样，怎么，哎，奇怪，我们到哪里怎么他们都知道啊，预先防范，是不是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内鬼啊？好，所以这个亚兰王在那边问的时候，后来亚兰的臣子说，不是我们是内鬼，是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中有先知，所以你们要去哪里怎么样他都知道、哦、所以后来这个亚兰后来以利沙在的时候，他也不敢跟以色列打仗，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中有先知、哦、所以后来我们读列王记下的时候，那边讲的说为什么亚兰不敢再犯以色列、哦、因为知道说这当中有先知、哦、所以有了这个先知比这个千军万马还厉害、哦，那另外一个他会见证神的作为哈，所以当以色列有了先知，他就印证神他是在眷顾他的百姓啊。所以你喜不喜欢神对你说话啊？ 最怕神不再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啊，虽然说话是在责备我们，好不好？好，为什么？因为神还眷顾我们，还对我们说话，对不对？他虽然会审判我们，但是他也会怎么样？会恢复我们，会医治我们，哈。所以不要小看说神对我们说话，哈。所以只要有先知，他传递神的话，不管是警告、管教、应许，最后都要应验，哈。那在这当中，神啊表示他是在眷顾他的百姓。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我们主要是看列王记上下，哈。它的分的话，哈，你看它分成所罗门作王这一部分，哈，在列王记上的一到十一章，然后另外他死了之后十二章开始，哈，王国就分裂了，分裂成南北国，分裂到什么时候呢？分裂到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哈，第十七章是讲到北国又亡于亚述，哈，所以列王记十七章很重要，哈，你要知道北国亡于亚述，你要看这个十七章。那之后呢，十八章开始之后，啊，犹大还继续存在，啊，十八章一直到第二十五章，啊，是讲到犹大国最后的历史，啊，那是一个残存的王国，啊，列王记上十二章到列王记下十七章是南北分裂的一个王国，啊，那一到十一章还是一个联合的王国，是在所罗门，啊，当政之下。那所罗门很重要，所以他记载的篇幅很长，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稍微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所罗门他一生充满传奇，啊，在人的眼中他是智慧和财富的化身。有没有听过所罗门王宝藏？你知道他宝藏不知道藏在哪里，如果你被你发现的话，啊，你不得了，啊，你可以胜过富可敌国，啊，他享尽人生的荣华富贵，而且圣经有三卷书是他写的，哪三卷？
真言
还有什么？传道书，还有雅歌，哈。他为什么写这三卷书？我们也不晓得，哈。你三卷书喜不喜欢看？啊，这三卷书不大一样。真言是讲到智慧，人生的智慧。传道书呢？传道书讲什么？虚空的虚空。啊，你们喜欢读传道书？我刚信主的时候，哇，看到传道书怎么样？哇，我说与我心有戚戚焉。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觉得人生很空虚，啊，找不到一个人生的意义，啊，那我去读什么存在主义，读哲学，啊，读那个老庄思想啊，虚空幻，这个啊，虚无缥缈的东西，啊，那忽然读这个圣经上竟然有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哇，比我的以前还更虚空，这个想法啊，我就觉得这个很深得我心。那时候刚信主啊，那所罗门为什么写这卷书？那他为什么这卷书会记载在圣经上？很有意义啊，神就使用他写了这卷书，也是他手写的。另外一个是雅歌啊，雅歌你们也读雅歌吗？喜不喜欢雅歌？哇，讲那个爱情故事，哈，男女之间的爱情，有时候讲得很肉麻，有没有？我觉得好像有点这样子，哈。可是在这里面有很深的属灵含义，哈。那我们把它归纳的话，其实是所罗门三个阶段所写的。一个是雅歌，是在他早年的时候写的，哈。那箴言呢，是他中年的时候写的。传道书呢，是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哈。为什么早年他写雅歌呢？所罗门被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是和平，小弄和平的意思。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大家知道吗？老师，所罗门有另外一个名字，耶德呆亚，耶底底亚，耶底底亚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大卫不是跟拔示巴啊乌利亚的妻子犯了奸淫之后，他的生的孩子怎么样？死了，对不对？死了之后他就从神里面得到安慰，哦，然后呢他也认罪了，后来他又跟他的妻子同房，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所罗门。然后呢，而且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耶底底亚，哦，什么叫耶底底亚？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哦，耶杰德达亚的意思，杰哈杰德的意思是喜爱，亚是耶和华，就是耶和华喜爱他。所以你生下来的时候，神喜不喜爱你？好像神都不怎么喜爱。就这个啊，耶底底亚啊，耶底底亚是特别的啊，他是神所爱的啊。那另外一个，他在作王的时候，列王记上第一章啊，第三章第一节那边讲到，所罗门爱耶和华，有没有？他登基作王的时候，他也爱耶和华， 所以你爱情故事单恋算不算爱情？单相思算不算爱情？我们说也不完全了哈。真正的爱情是你爱我，我也爱你，对啊。所以神为什么用所罗门写雅歌？因为是一个爱情故事，你一定要神所爱的，然后这个人也要爱神，对。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对，但是我们都不怎么爱神，所以我们也写不出来这个爱情故事啊，对。可所罗门也爱神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好，神就让他写了雅歌啊。所以我们说雅歌是他早年的时候写的哈。那后来呢？记得他跟神求什么？求智慧，对。他为什么要求智慧？来去判断很多的民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要怎么去判断？我需要智慧。神就哇很喜悦，就给他智慧，所以他用这个智慧治理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治理的好不好？好，你要让以色列强起来，再一次强起来，就让美国再一次强起来。美国第一论啊，第一优先。所以你如果让美国强起来的时候，意思是那些老百姓的荷包怎么样？就会满满的啊。所以所罗门作王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国家不只是和平，没有什么战争，而且富强，版图很大啊，而且他会做生意，他做生意就像现在川普他做外贸啊，以前谁赚我们的钱，我们给他捞回来，对不对啊？所罗门他也是一样，他做外贸，很多钱是从外面赚回来的啊，所以他做了很多商船，他运了很多的货物啊到外面去卖，卖了之后再把外面的货物再运回来，所以运到几趟下来之后，哇，赚得不得了啊。有银子、金子有666个塔连德，哇，塔连德一塔连德是75磅。那银子呢，在那边形容银子怎么样？多如石头啊！你们家里面国家石头多不多？像银子就像石头一样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国家是富强康乐啊，所以他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所以他中年写了那个箴言，代表他的一个智慧。可是他晚年做了什么事？晚年他娶了很多妻子哈，他娶了很多妃嫔，他有几个妻子？他有1000个妻子哈。我们中国最高纪录是多少？几个妻子？啊，后宫佳丽3000人，3000宠爱在一身。啊，后宫什么？3宫6院72妃啊，那个3000人那是有点夸张啊。最高的记录好像我不晓得，好像88个还是多少的哈、啊，真正的也没有到达上百个哈、啊，是大概几十个哈、啊。不过洪秀全做天王的时候，他娶的妻子倒不少啊，他也是娶了大概加快要100个啊。所以这个所罗门他娶了多少？1000个哈、啊，这有1000个妻子。那其实很多的婚姻可能是一个。那个外交的哈、啊，他跟别人联姻，可是这些妻子呢，在他晚年的时候就诱惑他去拜别神。哎，对，耶和华神也不错，我们那个神也不错啊。每一个都跟他讲哦，讲一次两次还可以应付得了。哇，一直讲讲，你1000个妻子，你讲到后来你也受不了，对啊，他就被引诱去敬拜别神。所以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所罗门他转去不跟从神，神就说我要把你的国怎么样，要从你手中夺去。可是呢，在你有生之年我不夺去，在你儿子之后我要分裂成两个国家哈。所以传道书我们说是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如果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那个，他讲到说他很多的成就哇，他做了很富有很怎么样的，很有智慧，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所罗门哈。然后你看到传道书它有一个特点是怎么样，旧约很多地方提到耶和华，对不对？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可是你在传道书你没有看到耶和华这3个字。诶，对，以前雅各那边有耶和华，这箴言也有，怎么传道书没有了呢？为什么没有耶和华呢？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的意思就是神跟以色列人怎么样立约所用的名字，对，你跟你的太太，你跟你的先生结婚之后立约了，你们有没有这个很甜美的名字啊？韩妮啊，对不对？是吧？蜜糖啊。但是如果你关系破灭之后，你这个还叫得出来吗？啊？吵架的时候，韩妮，我好气你的。 你可能叫不出来了哈。所以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所以他也提到神，但是他没有提到耶和华这个字啊，你就知道说他这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哈。所以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历史来讲，他有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他是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啊。他诞生的时候，这个神他喜爱他，而且神应许要让所罗门做王，而且要让他为神建殿。那他早年的时候跟神求智慧哈，那神也喜悦这个事情。那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他最重要的也就是为神建殿哈。那为神建殿建了多久？什么时候开始建呢？在所罗门做王的第四年，这个年代很重要哈，出埃及的第480年。所以我们讲到以前时间有点搞不清楚，现在呢比较可以搞得清楚，掌握得住哈，就是因为圣经上有这句话哈。所以摩西跟这个所罗门之间相差的时间大概有480年的时间哈。那他有智慧，他执行这个建殿的工程。这个圣殿盖了多久才盖好了？
七年
哈，有的说7年4个月，但没关系哈。那神他是将建殿的样式告诉大卫，所罗门他是怎么建呢？他是根据大卫啊所告诉他的事情啊。那大卫也曾经为圣殿预备材料，有金银、铜铁、宝石，还有木材等等的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大卫已经预备好了，但最后执行是由这个所罗门来执行啊。那他施工的情形，建殿是从山中的石头凿成的啊，一块一块的啊，但是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去施工，他是在采石场那边把那个石头都已经凿好了才运过来。所以建殿的时候你没有听到乒乒乓的声音啊。以前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在基础建设拼命盖地铁、盖高铁、盖什么的哈，哇！那时候去，结果呢，一个晚上都睡不着。为什么？铿铿锵锵，铿铿锵锵。然后那时候在虹桥哈，虹桥那边他们要盖地铁啊，又要盖高铁，要干嘛的啊？所以他是昼夜24个小时施工啊，不停的施工啊。可是他在建殿的时候呢，啊，他没有听到铁器的声音啊。那圣殿内部的石头它都不显露，都是贴上木头啊，那都是贴上金星，所以哇，圣殿被盖好的时候都是金碧辉煌的啊，非常荣耀。那圣殿建成的时候，神的荣耀降临啊，那这个跟将来圣殿被毁也有关系啊。圣殿建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祭司没有办法站立公职。那后来圣殿要被毁之前，在以西结我们看到什么？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哈，但是神应许神的圣殿怎么样？神的荣耀还要再回来哈，那个圣殿要再一次被建造。所以我们看圣殿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圣殿是神的居所，是神人敬拜神的地方。但从属灵上来讲，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居所哈，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彰显神的荣耀。那另外一个我们看所罗门他的其他的治国的功绩哈，所罗门是在大卫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中央集权，很有系统有组织的划分行政区哈，任命地方官吏，哇，你要做这个事情都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你要很有智慧啊，而且很有效率来治理这个国家。那他使国泰民安啊，经贸财富呢都很多，还有一个是外邦都来朝啊，当时有很多的国家的人他们都来这边要听什么所罗门智慧的话。其中最有名的有一个叫女王，叫示巴女王，对不对啊？示巴女王听他这个所讲的智慧的话啊。可是他最后呢晚节不保啊，他为什么晚节不保？因为他多娶妃嫔啊。那这个是神所说不可以这样做的啊。神当初给他们立王的时候有个指示，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啊，生命记17章讲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王的时候呢，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你靠自己的力量好像是很厉害，对不对？所罗门他就买了很多的，跟埃及买了很多的马匹哈，还有战车等等的，他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啊，可是他立了1000个啊，然后他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啊，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要敬畏耶和华。可是我们看他没有遵行神的话，最后啊他就堕落了。神的怒气就向他显明啊，最后的结果他是失去太平。所罗门是太平的意思哈，平安的意思。所以当他敬畏神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平安了。可是当他犯罪了，以色列就不再安静太平， 开始有内乱有外患啊。我们看到开始有国内有人抵挡他，好，他要杀他，那个人就逃掉了。后来这个人后来回来就做，他就是耶罗波安哈。然后外患也起来了，以前大卫的时候四面的敌国哈都是臣服，那现在外患起来，其中有一个亚兰他兴起，后来哈在以色列整个历史来讲，亚兰都一直是以色列的仇敌，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哈，就是以色列的北国，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就分裂了哈。好，这个是所罗门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到南北国分裂是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啊。以色列因为所罗门犯罪分成两国，这个两国哈，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呢？关系有时候很好，有时候不好啊。中美关系怎么样？有时候很好，最近好像有点紧张啊。有时候很好，有时候不好。好，那两国都没有恒心侍奉神，这段期间先知成为最主要的代言人啊，最终是百姓归向真神啊。所以这两国啊曾经有彼此相打相杀的时候，然后两国也有和好的时候啊，所以有一段时间两国就联姻。对，你要和好的方式是什么？哎，我的儿子就嫁给娶你的女儿，女儿嫁给，对啊。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亚哈王啊，亚哈把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叫亚塔利亚啊，然后嫁给这个以色列的王啊，叫约兰的这个啊，所以这个两国他们就和好了。所以我们在列王记上有读到，哎，亚哈不是邀请犹大王怎么样？哎，我们一起来跟亚兰征战好不好？这个犹大王也真的上去了啊，就去打了哈。所以这两国他为什么会交好？他们有联姻，所以有一段时间是和好的时间哈。可是亚哈王他这个家族被耶户灭了之后呢，两国又开始疏离了哈，又开始有战争了。所以我们看这整个的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虽然写的不是那么样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讲一下哈，这个王国分裂的时候哈，这个他的情形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有彼此在那边打，可是后来有和好。那他们的纪元哈，大家看到第一的第三条啊，就西纪元。那这段历史的年代记录是以新王的登基为纪元，记得哈。所以你读的时候常常会，因为王的名字又不熟，这年代这个我也记不住，对，加上弄来弄去啊，你都读到后来都昏了啊。但没关系，你就看那个表格哈。新王登基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开始记载那个事情啊。所以南北国年代的记载也是以彼此新王登基的年为准。啊，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会有一些误差，所以你有一些误差没有关系哈，误差个五年、十年、八年都无所谓哈，因为他这样记载，有时候不到一年他也说一年，对不对？啊，其实只有一年半，他说两年啊，所以这个你一个、两个还没有关系，哇，十几个的时候你加起来就很多了啊。那两国和好的情形是在，特别是北国的亚哈王跟犹大的约沙法王，他们儿女结亲。这是两国和平共存时期哈，两国和平共存，但是也是一个属灵的低谷哈。为什么呢？他们不只是拜金牛犊，他们也拜谁？拜巴利。有没有听过巴利哈？巴利怎么进到以色列的？就是亚哈把他带进来了，因为亚哈娶了西顿的公主哈，耶洗别啊，耶洗别他是耶巴利的儿子，女儿哈，耶巴利可能他是巴利的祭司等等哈。他就引进巴利崇拜，那这段期间是以色列属灵的黑暗期啊。那耶洗别也很有名，对不对？那为什么有名？因为很坏，对不对？你要么就流芳百世，要么就很臭，对，不然的话人家就记不住你哈。所以大家为什么记得住这个耶洗别哈？耶洗别因为他做了很坏的事哈。亚哈他放任妻子耶洗别干预国政啊，他供养巴利的啊亚瑟拉的先知。那这些先知后来是被什么？就是被以利亚啊给杀了啊。所以以利亚神就兴起先知以利亚，以利亚他是旧约先知的代表啊。耶稣在登山变相看到谁了？以利亚跟摩西啊，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什么？先知啊，律法先知就代表旧约，整个旧约啊。那他靠神行许多神迹，他的祷告三年半哈，三年半天就不下雨。他杀了巴利先知，他破除巴利的权势，他把复兴带给以色列啊。 所以那个权势就被打破了啊。所以过了不久之后，耶洗别也被杀了，对不对？啊，虽然耶洗别想要杀以利亚啊，以利亚逃走了，可是最终，啊，神让以利亚的他的门徒以利沙哈，去把这个亚哈家给灭了。以利亚最终的结果是他被神体去啊，取去了之后，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的职分。所以我们读列王记哈，那些王名字你都不记得没关系，以利亚的故事你要好好记得哈，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含义，还有以利沙的故事哈。那这个亚哈家死了之后，这两国就造成了疏离哈。神让先知以利沙去高耶户做以色列王啊，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叫一个少年人去高他，然后赶快跑啊。啊，他除掉巴利崇拜啊，他就灭了亚哈家，又杀了亚哈的亲家哈，啊，犹大的王亚哈谢哈，啊。亚哈的这个女婿是约兰啊，亚哈谢是他的外孙啊，亚他利亚的这个儿子啊。从此这南北国就疏离啊，因为耶户他的王朝他是统治以色列，跟南国这边哈，啊，亚他利亚这边啊，你杀了我的这个儿子啊。那所以这彼此就开始没有合在一起了。那在这当中有一个王起来哈，这个不是男的，是女的，叫亚他利亚。中国有没有女皇帝啊？有哈，西太后还不是哈，她是直太后而已，她就掌权哈，她没有皇帝的位置哈。有皇帝的名分是武则天，对，武则天她做皇帝，女皇帝，就这么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哈。那以色列的历史怎么样？有没有女皇帝？有女王，就一个啊，就是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她就是亚哈的女儿哈。那这个她的儿子亚哈谢被杀了之后的哈，这个她就篡夺啊，这个犹大国，她就做王。那最后呢，被祭司耶和也大啊杀了，恢复犹大的王室。所以犹大的王室当中有一次是被这个亚他利亚给中间有7年的时间是哈。是由女王啊在做王，然后这个外敌最重要的那个敌人是亚兰哈，刚才讲的那个亚兰，它是位于以色列的北方，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在大卫的时代，亚兰是臣服于以色列哈，那但是所罗门犯罪之后，亚兰就兴起了，成为以色列最主要的敌国哈。所以从以色列从巴沙做王的时候啊，就一直常常跟亚兰在那边征战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很早啊，在第三任王的时候就常常在那边征战，后来就成为世仇。他们两国什么时候才彼此和好呢？就是当亚述兴起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就要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什么主要的敌人啊。所以亚述起来的时候，主要敌人是亚述哈，啊。所以这两个国家虽然彼此嫌隙，他们还是后来就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也没有用啊，亚述还是把他们给灭了啊。那另外这两国疏离的时候哈，啊，所以国中有先知，就是以利沙接续以利亚做先知。这个以利沙他哈，啊，他接续了几个王，总共有6个王啊。所以你看到在亚哈王的时候，就听到有关以利沙的事情：亚哈谢、约兰、耶户、亚哈斯、约阿斯，总共有6个王啊。如果算这个年代的话，大概有60年。所以我们虽然看到以利沙，可是哎怎么哈，啊，经常跟一些对话，你发现。哎，他经历的这些王是很多哈，总共有6个王，最后他年老了，他病死了哈。所以当以色列中有先知的时候，他就能够抵挡亚兰哈。那但是这个时候，虽然以色列不拜巴利，可是仍然拜金牛犊。所以以利沙哈，他虽然是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归向神，可是呢，他们还是一样没有改变那个拜金牛犊的这个习俗。所以我们看这两国疏离的时间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之后呢，北国灭亡的时期啊，是亚述这个国家他就起来了，他征服各国，他灭掉北国以色列啊，他将人民迁到亚述去，然后将外邦人迁到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啊，然后在那边的这些人，他们就彼此通婚啊，他们通婚所生的后代，他们就称为撒玛利亚人啊。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起来的。那他最后一个君王哈，啊，叫做何西亚王哈，啊，何西亚王。那他灭的这个时间是在西元前的722年，这考试一定会考啊。西元前722年哈，啊，这是亚述灭亡的时间。这样子我们就有点概念啊。 犹大灭亡的时间是西元前586年啊。那灭亡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断的在那边拜别神、拜偶像，最后是啊恶贯满盈啊，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把他们灭掉了。那在这当中，后来所发展的事情啊，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你要把《列王记》上下的第十七章好好读一下，啊，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从这当中你就知道撒玛利亚人的由来是这样子来的哈。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哈，他是以色列在那边残存的一些跟被迁过来的这些人，他们通婚所生的后代。好，从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到二十五章就是一个残存的王国，这时候只剩下南国犹大了哈，那个上面的北国都已经被灭了哈。那新兴的强权亚述，他灭了以色列之后呢，要不要去灭犹大？当然就要去灭犹大了哈。那当时犹大那个王叫做西西家王啊，西西家是好王啊。西西家在位第六年的时候，亚述王他上来攻打犹大。你想亚述这么强，这么多国家都被他灭了，犹大当时犹大的势力哈，犹大的国力还比不上以色列，所以你这样子，这个亚述打可不可以把犹大打下来？对，他不敢投降，因为投降到死路一条，所以他拼命挡，抵挡到后来哈，犹大所有的城都被亚述攻陷，只剩下两个城，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拉吉哈，这两个地方。那可是呢，这个当时有个先知，所以有先知好不好？先知叫以赛亚哈，那以赛亚就跟西西家王说。啊，因为亚述王太狂妄、太嚣张了啊！他在那边这边讲说啊，你们赶快投降吧！啊，你们神可以帮助你们吗？哪一个国的神可以帮助你？你们这个耶和华也不可能帮助你们，在那边嘲弄神。神说：我为这个缘故，我就是怎么样，我要保守这个城啊！所以以赛亚就起来，就跟这个西西家王讲说：好，你不要投降啊，神会与你同在。哎，真的是神按着他所应许的，怎么样？神就保守这个城，神一夜之间怎么样？叫一个神的使者就出到亚述的营中，亚述一夜之间死了185000人，哇，好厉害啊！185000人，天使怎么杀的？用刀还是用毒气还是用什么？历史上记载说，亚述他攻打这个的时候，他为什么后来撤兵呢？是因为瘟疫啊，发生瘟疫啊。为什么发生瘟疫？因为那边没有水啊。他们到了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西西亚王把泉水全部塞住，所以他们没水喝啊。好，所以就传染病、瘟疫，死了十几万人哈。所以这个在希腊一个史家他描述这个亚述为什么后来就没有把犹大给攻下了。圣经上就讲到说，神的使者出去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那这个字记载在列王记下，也记载在以赛亚书。所以家国内有先知好啊，不要恶待耶和华的先知，善待神的先知啊。在危急存亡的时候，他会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我们看他所做的事情哈，他第一个是西西家他是好王哈。那在残存的几个先知里面哈，这个犹大啊，他的国祚延长了136年，从722到586，总共有136年啊。这个期间出了两个好王，就是西西家跟约西亚啊。你其他的王的故事不记得没有关系，但这两个王的故事你一定要记得啊。那另外又出了几个重要的先知，以赛亚还有耶利米啊，这都是很有名的啊。弥迦、纳洪、约珥、哈巴谷、西班牙等等的哈，那神的话也被传录下来哈。所以在这段期间，你看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哈，以赛亚先知、弥迦先知如何如何的哈。所以我们看跟时间跟这有关系的。那西西家王哈，我们说他是犹大最好的王，他为犹大带来改革跟复兴。那他的事被记在以赛亚书36到39章哈。所以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这个事怎么跟列王记上记得是一样的哈。列王记下也是一样的哈。那箴言25章也提到说西西家他做的事情哈。箴言我们说是所罗门写的，也有哈，那这些后来都流失了，是西西家王把这些箴言给找回来哈，把它编录出来，被誊录下来的哈。 那他做的事情啊，你是一个好王，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宗教改革，因为之前的王他们拜偶像啊，所以西西家王他就派兵祭司利未人，他去侍奉耶和华啊，教导百姓去守律法，洁净圣殿。本来圣殿里面哈，他们拿一些偶像过来拜啊，这些东西都把它除掉，把它洁净，而且下令百姓守逾越节。我们说以色列人是要守逾越节哈，可是是不是每个时候他都有守逾越节？在西西家的时候，他说以前的王从来没有守过逾越节哈，就是他怎么样，他就号召全国百姓你要守逾越节，并且拆毁偶像，所以这个是宗教上的一个归正啊。啊，他另外在军事上就是抵抗亚述啊，就是后来亚述他不是被打败，他是撤兵啊。那但是这边讲到说他185,000人被杀，是也许是得瘟疫哈。所以我们在讲瘟疫也像神的作为在当中。那西西家他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得了个病要死了啊。那死了之后好不好？我不现在不想死啊，我打了胜仗，我怎么样，什么都好啊，国家也都上轨道了，这个时候死太煞风景了吧？怎么办？他就哭泣啊，对着墙壁哭泣，然后呢，跟神求啊，结果神就改变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不要摇动神的手？神会改变他的心意啊，所以神就给他15年的寿命啊，所以神给他15年寿命，对于西西家王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他来讲是好事啊，可对其他人讲就不是好事，就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他15年又可以活15年之后呢，他就心高气傲啊，然后有巴比伦的使臣来啊，哇、哦，听说神行的神迹让你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把他宫中啊还有殿中的宝物给秀给这巴比伦使臣看。以赛亚看到哇，这些人是谁？他怎么进到我们这边看这些东西？他说：“就是从巴比伦来，完了，完了，完了。”以赛亚说：“这个我们将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儿子当中有一些要做他，被掳到那边去，甚至要做太监了。”结果西西亚听了有没有？哎呦，很痛苦啊！没有，他说：“反正那是以后的事情，我在这现在的时候太平顺利就好了。”所以圣经上讲说，他哈后来他心高气傲，虽然是最好的王，可是后来他也跌倒了。所以我们很靠不住，对不对？我们现在好人，现在不错，好基督徒，哪一天不小心可能又摔下来了哈。而且在这15年当中，他生了一个最坏的王，他的儿子叫马拿西。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啊，12岁显然就是在这15年之内所生下来的哈。所以他是犹大最坏的王啊。他做王做多久？52年，52年，做最久的一个王啊。所以这个那就很惨了哈。所以犹大为什么最后哈、啊、最终要被掳到巴比伦，就是因为马拿西他做了那个恶事啊。所以后来说神已经定义要让犹大被灭，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啊。所以即使后来有另外一个好王兴起，神的旨意心意已经绝了啊，他不会再改变他的心意。所以另外一个好王叫做约西亚王啊。那约西亚王啊，他做王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改革，非常的彻底。可是这个改革，他是一个好王，那也是讨神的喜悦。可是神的心意还是不会改变啊。所以约西亚他做了什么呢？他彻底的除掉所有的偶像，奉行律法诫命。可是为时已晚了哈。所以最终神就是要叫他们被灭了。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哈，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亚述他灭亡了哈。在约西王时代，亚述帝国的势力衰退，巴比伦成为新兴的强权。有一个年代可以记下，612年西元前，巴比伦攻陷尼尼微啊，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啊。读西洋历史一定会读到这一段啊，这个城被水冲没啊，这个城墙垮了啊，然后他就顺势南下，他就攻击亚述的残部，不久打到犹大啊。那你知道亚述、巴比伦还有另外一个强权叫埃及，那亚述是在埃及跟什么巴比伦中间，所以亚述最好不要灭亡最好，对不对？继续存在，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埃及跟这个埃及想啊，巴比伦就不会直接碰到我。所以当亚述快灭亡的时候，埃及的王法老尼哥哈，他就派兵去哪里？去帮助亚述。他说不要让你灭亡啊，他就 他就去了啊。那他去的这个时候，亚述是我们的仇敌，对约西亚王来讲说啊，所以当法老派兵过来的时候，法老尼哥来的时候，约西亚王就跟他征战，说你不要去帮助亚述这样子啊。可是尼哥就跟他讲说，你干嘛，我先不是要打你，我只是要去跟巴比伦征战，你不要挡我的路啊。可是约西亚怎么没有听，他执意要去跟他打，打了结果最后呢，他就战死了啊。所以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在他死于战场，在609年的时候啊，是因为什么？就是法老尼哥他要上去帮助亚述的时候呢，他不愿意埃及去帮亚述，我希望这个亚述赶快灭亡啊。那这个可是哎，法老尼哥就跟他讲说，不要打这个仗，也是神借着这个口，他不听，结果最后呢，他受伤，他就阵亡了。那约西亚之后有四个王啊，四个王有三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孙子啊，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好，这个你们听了头昏了，没关系，你们记得几个呢？约雅金把它记起来啊，约雅金啊，约雅金他就是耶哥尼亚，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提到有一个叫耶哥尼亚，对不对啊？那是最后他被掳到巴比伦，而且他是得着善终的啊，其他这三个啊都是死了。约雅金是这个约西亚的孙子哈，他是约雅敬的儿子哈。那另外几个王哈，你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做王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就是约雅敬的时候他是被掳去啊，然后但是存活，他没有被杀死啊。那真正犹大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哈。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哈，他们是三次哈，他们是三次被掳到巴比伦。如果你读这个的时候啊，你都是说发现哎，在约雅敬的时候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啊，有一批人，然后在约雅敬的时候又有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那最后在西底家的时候又有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哈，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那就给大家整理一下哈。一个是，所以犹大被掳去的有三次，第一次被掳去是你识时务者怎么样为俊杰啊，你看打不过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投降他嘛，对吧？投降。所以第一个就是在西元605年的时候啊，约雅敬第三年哈，他来围攻耶路撒冷，这时候约雅敬就投降了。你投降的话怎么样？抗拒从严是吧？是吧？坦白从宽是吧？如果你投降的话，你就善待你哈。所以他投降求和，所以他掳去了一些人，拿了一些器皿啊，我还是让约雅敬你做王啊，因为你投降我，对不对？那但是你要给我人质啊，哈，就把一些器皿啊，把一些人把他就带到巴比伦去了哈。所以在这个被掳的人当中，有一个叫但以理。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发现在约雅敬做王第三年的时候哈，他被掳到巴比伦，是第一次的被掳。所以巴比伦那个但以理到巴比伦那边，哎，巴比伦对他好不好？不错，还吃有的吃啊，有吃有穿，还接受很好的教育。为什么呢？就是第一次被掳哈，这个情况很好。那第二次被掳情况就比较不好哈，就是每况愈下，王小二过年啊，一年不如一年哈。那第二次是为什么？因为约雅敬后来造反反叛了啊，哎，他想说埃及会来帮助我们啊，那我们来反叛，反叛之后哎，这个巴比伦就上来哈。那后来他就被杀了，被杀了之后呢，他的儿子约雅敬继位。那约雅敬继位哈，三个月之后呢，又来围困。这时候他要不要投降？他投降啊，三个月而已哈，他也是很世俗，所以约雅敬就出城投降。那这次呢，我就把很多人就掳了，把你妈妈、把你的太太、妻子、儿女全部都掳去了啊。所以之前掳的只是象征性的，把几个哈掳，可是现在呢，把一些重要的那些人物、工匠啊什么都掳去了。所以跟着约雅敬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哈，还有以西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以西结在被掳的人当中忧忧愁愁忧忧闷闷的在那边很愁苦，所以这是第二次的被掳，所以就没有像但以理的那么优惠，所以这个年代大家你就可以把它记起来了。一个是605年西元前，一个是598年是约雅金做王的时候。那第三次被掳是什么时候？就是西底家第11年，因为约雅金投降了之后，这个巴比伦再立西底家哈做王啊，然后呢之后呢，这个他就上来，他又造反了，11年的时候造反，2年之后巴比伦就攻陷了耶路撒冷。那这一次呢， 事不过三，对不对？你这个反反复复，一下投降，一下造反，现在呢怎么样？就完全的哈、啊，完全把你这个城市给毁了，把圣殿也毁了哈、啊。所以他等于说是不接受他们的投降，所以这些人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是成为第三次的被掳，而且第三次的被掳呢，犹大正式灭亡啊。前两次只是投降啊，所以还没有灭亡。所以如果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就他就是在描述犹大最后几年啊的这些情形，从约西亚王啊到约雅敬王、约雅金，还有西底家等等的啊，你会看到。所以如果你读到知道这个历史的话，你在读耶利米书你就比较有点脉络了哈。所以耶利米书他有提到，在二十四章里面提到讲说，神的意思说你们去投降，去投降，去投降，好不好？好，投降的话呢，神会保守你。他们很怕说我们去投降，我们在那边，哇，他们要杀要剐，我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高兴就放我们，不杀我们；不高兴就杀我们。所以他们很害怕，不敢投降。神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们去投降。投降之后怎么样？没事啊，神会保守他们，像一个好的无花果。神会建立他们，会栽植他们，最后我会再次把你们带回来啊！所以有些人不相信，他就不肯投降；有些人相信了，他就投降。所以那些相信的人，后来真的就得到神的恩典啊！他们被掳之后，七十年之后，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四百年的历史都讲得那么辛苦啊，五千年历史讲得可能更辛苦了。好，所以但是原则上大家知道哈，这当中有它的意义哈。那但是有些事情可能还是大家要知道，所以地图跟表格给大家做参考。那最后我们看看结论哈，我们看结论。所以一国的兴衰取决于领导的君王啊，而王是神所设立的，从他百姓中选召人做以色列的君，牧养神的子民啊。那他并且率领以色列人征战。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神对每个王的要求就是要效法大卫，敬畏神，遵行神的命令啊，并以此断定王的好坏啊。所以不要效法北国开国之王啊，耶罗波安他拜金牛犊，以致现在最终。所以圣徒蒙召，我们蒙召其实要做王啊，在新约以后几个地方讲到，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同做宝座，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荣耀。但是呢，我们真的能够做王吗？但是我们做王是好王还是坏王？你要怎么看啊？所以我们要成为合神心意的好王，我们就要效法基督，遵行神的旨意啊，让神在每个人心中做王掌权，这样就能够承受神的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它属灵的含义啊。我们就讲到这里。